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好，我们今天是看十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我们还是要先来看看跟前文的关系。那这个前文包括紧邻的前文，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也包括再往前到第十二章的，就是说第十二章保罗的劝勉。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经文跟前面的经文有什么关系。上礼拜我们什么地方讲到是因为爱所以要顺服执政掌权？我的意思就是说哈，我们讲的东西不见得是错，可是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话本身来看哈。在这个经文前面讲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对，我们说这个在顺服掌权的是一个心意更新而变化的人活出的一种生活，因为明白了神的旨意，我们明白了掌权的政府是神所指派的啊，所以我们就愿意顺服。但是我们也说，上礼拜我们说那段经文跟前面九到二十一节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不是？因为九到二十一节讲到爱人，可是也不能说没有直接关系。真正的关系，我们上次说是relate到第几节？到第十九节，因为说不要怎么样，
不要
自己伸冤，
吃不消肉。
还没有，等一等再讲。我现在只是在那，不要自己伸冤。您要留地步给神的愤怒，是不是？我们说，所以这个执政掌权的，我们讲到他是神的用人，他被神指派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要罚恶、刑罚作恶的。那我们说，这个刑罚作恶的，这个在第五节的那个经文是说，把愤怒加在作恶的人身上，是不是？所以这个就回到，主要是讲到神留地步给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在幕后最后的审判一定会显明出来。但是呢，我们从一章十八节知道神的愤怒现在也已经显出来了。那么其中一个在这里讲到执政掌权的，因为我们不要自己报复，要让神来这个就是说伸冤是神的特权，不是我们人可以做的啊。这是我们上礼拜，所以刚刚我现在只是就是说，我们思考的时候不要我们自己加东西进去，好，我们要回到他的经文本身的那个思好。那所以这一节今天这段跟紧邻的一到七节，对，跟第七节有那个我们大概都忘记上礼拜第七节在说什么哈。记不记得七 A？ 我们中文是凡人所当得的给他，可是我们按原文直接翻译是付给每一个人我们所欠的债啊。那我们欠他付给他，这就是中文把它翻成当得的啊。可是原文直接的意思是，凡是每我们要把我们欠每一个人的债都付给他。直接翻译是付给每个人所欠的债。所以呢，我们看到这第八节的一开头也是讲到关于欠债。那我们中文翻成不可亏欠人，其实原来是不要欠任何人的债。八章八节的 A， 不可亏欠任何人是不要欠任何人的债。所以这一段跟前面的一到七节主要是保罗用欠债这个观念把这个做一个转折啊。所以七 A 讲到要付给每个人所欠的债，在一到七节的那个段落里面，所谓的付给每个人所欠的债，我们上礼拜解释了，就是每个政府官员我们要对他尽当尽的义务。所以呢，他在收税，我们该付的税要付给他。他是神所指派的官员，他当受的尊敬，我们应该把这个尊敬给他啊。他当受的惧怕，我们应该把这个惧怕给他。所以在一到七节的上下文里面，付给每一个人所欠的债，基本上是指我们对于每一个政府官员所当尽的一个义务。但是呢，第八节的开始，保罗就在重复这个命令，不要欠任何人的债。 意思是一样的，一个从正面讲，一个从反面讲啊。要付给每一个人所欠的债，这是正面的，你要把你欠的债还给每个人。但是呢，不要欠任何人的债，是从负面的来说，所以其实是同个命令。因此八 A 是回到七 A 的命令，重复七 A 的命令，但是这是一个转折。所以刚刚玉轩也提到，这个转折其实至终要把它谈到关于爱的问题。所以不要欠任何人的债，可是呢，只有一个债我们是永远不断的在欠的，那就是爱的债啊。所以它这是一个转折。那也因此从内容来看，这个十三章的八到十节是回到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讲论基督徒的爱这个主题。因为九到二十一节讲到基督徒的爱，基督徒的爱怎么样表现在彼此的关系上，就讲到要用弟兄的爱彼此相爱，要接待圣徒有缺乏的要帮补啊，要接待人等等之类。但是也讲到对仇敌的爱，逼迫我们的要为他们祷告，而且呢，我们不可以被恶所胜，要以善胜恶，所以我们不要自己伸冤，要留地步给神的愤怒，也就是说伸冤报复是神的特权啊等等。所以那边都是讲到基督徒的爱，现在回到这个爱的主题，就是基督徒的爱这个主题。那么当然在九到二十一节保罗讲到我们信徒应当显出的真挚的爱可以在哪些方面来显明出来啊？因为九节开头记不记得我们说爱人不可虚假，那是说爱必须是真挚的啊，是真挚的。所以九到二十一节就讲到真挚的爱，基督徒应当活出这种真挚的爱的各种的方面，或者说这是一个中览，这是一个 overview 哈，看看基督徒的爱在各方面这种真挚的爱怎么活出来。那么今天这一段八到十节就是讲到这个真挚的爱是整个新约伦理的一个中心，这一种真挚的爱是整个新约，我们现在是在新约的时候，新约的伦理的一个中心或者一个核心。所以从内容来看，这一段是跟前面十二章九到二十一节是延续那个讲到关于基督的爱的主题。可是从保罗的讲，就是说讲到欠债，或者说这个基督徒的欠要还债的义务这方面呢，他用还债的这个话来把第八节跟第七节联系在一起。好，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十三章第八节，保罗重复第七 A 的命令，他重复什么命令？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命令就是不要欠任何人的债。那我们中文把它翻成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我们还是直接翻译比较好，因为不要欠任何人的债等等我们要有一些讨论，就是实际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关于欠债的问题啊。这个不要欠任何人的债，首先是一般的用，它是前面啊说你们要付给每个人你所欠的。那当然在前面我们刚才说在那里是谈到关于跟政府的关系，但是现在他就仍然讲到欠债的问题，他现在是回到真正就是关于我们欠债基督徒的欠债，他说不要欠任何人的债。但是他讲了这个命令以后，我们等等再看，他就附加一个说明，而且针对这个说明他提供一个理由。那我们就先看不可欠任何人的债，保罗这个命令是劝勉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欠任何的债不偿还啊，不可欠任何的债，不要欠下任何的债不偿还。所以呢，有人根据这节经文就禁止任何形式的借款啊。去年暑假我们在教会开了一个基督徒理财的课，有几个礼拜我跟庄牧师不在，我们就用了一个 videotape， 那个是现在啊，在已经在美国好十几年了，二十年很多，叫 Bill Gardner 啊，他是专门做 Youth Conference 那么其中有一卷呢，他的观念就是不可以欠债，不可以借钱，什么钱都不可以借。所以如果教会要盖堂，就要等你有足够的现金你再盖。基督徒要买房子，就等你有足够的现金你才可以买房子啊。所以那个后来放完那个 videotape， 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就跑来问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不可以欠任何的债。那保罗这里说不要欠任何的人债，他的意思主要是说，英文是说 owe nothing to anyone， 啊，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有欠，你一定要偿还，你不要 owe， 啊，不是说不可以借款，但是有人是把它拿来就作为是一个圣经的依据，基督徒不可以借钱，所以你要买房子，你要有现金 cash， 你要足够的钱，你不可以借，啊。那在今天我们这种美国的社会，借钱是很普遍的。我们买房子贷款，这就是一种借钱。还有呢，我们用信用卡也是借钱，因为你在刷卡的时候，你是先借人家的钱，等到这个账单来的时候，你才还钱，是不是啊？所以呢，事实上我们都在借钱。那如果是保罗这里说不可欠任何人的债，是禁止我们用任何形式来借钱的话，那我们大家都已经违背神的命令哈。那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不要欠债，他主要是说我们如果借了钱，我们不可以不偿还，我们一定要把所借的都把它偿还啊。因为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其实没有禁止我们借钱，如果你看旧约讲到，如果我们借钱给弟兄不可以取利，是不是啊？不管是借粮也好，借钱也好，都不可以取利。那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讲到不可以报复的时候，他讲到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哈，等等，他说什么？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圣经里面显然并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借款，不过圣经里面确实说得很清楚，我们不可以不还所借的钱，就是说我们绝对要把我们所欠的偿还啊。所以这里保罗说不要欠任何的债，是这个意思啊。那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讲，譬如说我们现在贷款买房子，我们就要按着我们贷款的时候跟银行所立的这个条款，按月我们要付多少的 mortgage， 我们应当按时把它偿还啊。我买一个房子，我已经立了一个条款，是每个月偿还一千块，以30年为期把它付清，那我就要按着我跟银行所立的这个条款条例，按时候把我所欠的钱偿还啊。那对于使用信用卡来说，我们应该是每一个月月底账单来的时候，就应该把这个所欠的钱完全把它付清啊。不应该，当然现在美国是你可以一个 minimum payment 啊，不应该只是付最低的限额，就保持住你还可以有这个权利用这个卡，应该是要把它付清，这是这里的话的命令。所以基督徒不要没有钱就用信用卡去买东西，买了以后付不了就可以，反正每个月都只有一个最低的付款额，就只付那个最低付款额，这就是保罗所禁止的。是利息很高，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现在讲这个原则的时候就是说，对，当然你那样子做你的利息很高呀。是是，他喜欢你，他不喜欢你按期付。
所以很多人现在负债就这个原因。
是呀，
被骗了。
但是，所以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就要清楚哈。那美国连基督徒都是这样，因为这是一种美国文化啊。因为我在神学念书的时候，我有一个学期，我上完课刚好回家是下午2点半。那个 Moody 电台就是放一个叫 Larry Burkett 啊，这个Money Matters 啊，他的那个节目。那常常有人打电话，我那时候是第一次我才知道说，原来美国人的基督徒啊，这个信用卡欠债是欠得非常厉害的。所以 Larry Burkett 每次都说你要把这个钱还清啊。那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的一个观念。那因此， 当我们要买房子或者要买任何东西要贷款的时候，保罗这里话也是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们必须小心的谨慎的去做我们的这个财务的计划。我们不可以买一个房子在付 mortgage 是超过我的经济能力所能够付的啊，所以我要买的时候我就必须小心的计划我的财务的能力，我能够付这个贷款，每个月能够支付贷款的数目绝对不要超过我的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的。那事实上我们应该要留一点空间，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有时候有各种其他的需要，我们不能把钱这样子绑得那么紧啊。有这个各种的需要，不单是我们自己生活里面会有一些突然的需要，如果有别人有一些需要，我们也可以去帮助别人，或者说教会有需要，我们可以啊帮助奉献。那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知道在美国工作是非常的很多时候是被这个就是说你被辞职都就是说这是没有什么保障的。
对，
你买一个很负担很重的一个这个贷款的房子，你工作没有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偿付啊。所以我们一定，所以这里讲到这个原则的时候，是还可以进一步引申到在我们借款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很小心，要谨慎的，要智慧的去做这个财务的计划啊，不要超过我们自己所能负担的。那么当然如果说我现在被辞了工，我好久都找不到工作，而我的房屋的贷款我开始没有办法负担了，那怎么办呢？其实你就应该把这个大房子卖了，你再去也许换一个小的啊，或者就是说总而言之必须自己要很清楚，不要说哎呀现在负担不起就又再去借钱，又去跟也许跟父母借钱跟弟兄姊妹借钱，跟朋友借钱啊。那我想总而言之，保罗最主要就是要我们原则在这里，那实际的应用的时候就是要以这个原则做我们的考虑，我们来做实际的这种计划啊。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于这个我们所借的钱，或者我们有能力我们就立刻把它偿还，或者我们要按照贷款的条例啊，或者信用卡的这个条例，我们要按时候偿付，把我们该付的把它付清。好，所以这是保罗首先告诉我们说不要欠任何人的债，但是接下来他就加上一个说明啊。那这个说明呢，我们中文圣经也是已经把它按着意思来翻，他原来直接翻译是说不要欠任何人的债，加了一个说明，除了彼此相爱以外啊，除了彼此相爱以外。那所以这是我们中文圣经说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啊，他把那个意思，其实他原来是说你不要欠债，除了一个债以外不可以欠，那个例外的债就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啊。换句话说，有一种债是我们会一直欠的，还不完的，对，那就是彼此相爱啊。所以这个我们对别人的爱，我们所欠的这个爱的债，这个债是永远偿付不完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对别人说我爱你已经够了，
还不完他了，
永远不能讲，我们永远不可能说我已经爱你爱够了啊，这个债是永远还不完的啊，那永远不会足够的。
对对对。
所以呢，一方面我们永远要对这爱的债，我们要尽力的完全的去偿付，可是也可以说即使我这样尽力的完全的去偿还这个爱的债，我还是永远偿不完这个债啊。换句话说，爱是要永远继续不断的去向别人啊付出的啊，这个爱是永远要继续不断去做的。所以这是保罗就是说从他论到关于顺服政府，他就怎么样一个转折带入回到他谈到基督徒的爱这个主题。好，那么这里 彼此相爱，看起来似乎是指基督徒之间啊，因为彼此相爱啊，看起来似乎是指基督徒之间。但是接下来他提的理由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那么接下来爱人就并不是用彼此这个方式来表达。所以呢，从上下文来看，这里所谓的爱的债，不应该只限于基督徒啊，不是只有说我们对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爱是偿还不了的，包括其他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不认识的人，包括我们的仇敌啊等等，所有其他一切的人，我们对他们的爱，这个债都是永远无法偿还的。好，那接下来保罗就提出一个理由，他说不可欠任何人的债，除了彼此相爱爱的债务以外。那他就提一个理由，为什么除了爱的债务爱的债是永远无法偿还的呢？他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这个爱人他是说 love the other， 爱另一个人啊，爱另一个人就完全了律法。这个完全我们或者可以把它翻成成全，因为他那个字是 fulfill 啊，英文是 fulfill。 记不记得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其实同一个字，都是那个 fulfill 那个字哈。那这边我们这个圣经把在这里把它翻成完全，其实是同个字，或者你可以就是翻成全哈。好，所以呢，这个爱另一个人，保罗特别说我们爱另外一个人，他是要强调我们跟所有人，不管跟谁接触的时候，我所接触的对象，我就必须要爱他啊。所以他特别说爱另一个人，他这样子一个方式表达是要呼召我们去爱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那当然这个人是可能跟我们很不相同，可能是我们的仇敌，可能我不认识啊，不过我爱的每一个人，我接触到的每一个人，我都要爱他啊。那我这样子爱他，就完全了律法，就成全了律法。这个律法是指什么？
十条诫命，
或者我们说摩西的律法。因为在罗马书的上下文里面，律法基本上是指摩西的律法啊。好，那么爱人的就成全了摩西的律法。好，那我们看成全这个字啊 ，fulfill 这个字。成全或者完全这个字，这是一个动词，保罗他用这个字都是单单来指基督徒的经验，他用这个 fulfill 这个字呢，都是单指基督徒的经验。因为呢，唯有基督徒借着基督的工作啊，因着基督所做的，唯有基督徒因着基督所做的，因着他的死，他的复活，他的升天和他所赐下的圣灵啊，因着基督的工作，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来成全律法。所以这个字是用在基督徒身上，就是说保罗这个字都用在基督徒的经验。所谓的成全律法，意思就是说这个只有基督徒能够做到。那基督徒怎么能做到呢？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他的救赎，还有我们里面的圣灵啊，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的工作。所以这就是罗马书我们前面讲的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可以复习一下哈。因为在那里，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你看，我们在那里，我们曾经说过，律法本身是良善的，因为第七章说律法是圣洁的，是良善的，因为是神所赐的啊。可是律法是软弱的，软弱的意思就是说律法本身不能给我们能力去遵行律法的义。 那软弱的地方是因着什么？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哎，我们人的肉体是软弱的，所以呢，律法就不赐给我们能力可以去使我们做到律法的要求。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作为赎罪祭，在肉体中罪定了罪案。所以神就差他自己的儿子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成为赎罪祭，完成这个救赎。那他完成这个救恩，他的工作完成，他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呢，律法的义就可以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啊。所以唯有基督徒可以成全律法，可以达到律法的要求啊。这个是保罗用这个字的目的。好，但是同时成全这个字，保罗也是要强调一件事，就是说我们能够完全的做到律法的要求，是要在最后我们这个弥赛亚的新世代的末世，就是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可以达成啊。所以这个成全它也含有另外一方面意思，就是说虽然只有基督徒可以成全律法，这是一方面的意思，另外一方面意思也是要表明说，这个成全 fulfill 这个字哈，是基督所带来的这个新的世代的末时啊，这个末了最后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完全的去达到做到，或者说成全律法，我们才能够完全不偏离的啊，完全的能够实现律法的要求。好，那么所以这里耶稣不是保罗说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换句话说，如果有人爱人，他就已经可以满足律法的要求，就完全了律法，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啊。那换句话说，爱人的可以说就已经做到诫命的要求了，因为律法最主要的就是实践，所以爱人的他就可以做到律法的要求。换句话说，那他也就不需要其他的诫命来指引他，因为只要他能够真正爱人，他就可以达到诫命的要求啊，就可以成全律法啊。好，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认识一件事，像保罗这里所说的这一种完全的始终如一的爱别人，是即使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完全做到的。我们今天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上说一个人可以被圣灵充满啊。所谓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再复习一下，被圣灵充满的意思是说，这个人他完全活在圣灵的里面，他的生活是活在圣灵的里面，被圣灵引导，而且他完全顺服圣灵，就是随从圣灵啊，不随从肉体。我们刚刚讲的哈，他是过一个生活是在圣灵里的生活，这个被圣灵充满，讲到一个人他过的生活是在圣灵里的生活，他在过圣灵里的生活是如何呢？他在凡事上让圣灵来引导他。加拉太书说，你们凡是被圣灵引导的 to be led by the spirit， 被圣灵引导，而且呢他随从圣灵，圣灵引导他，被圣灵引导他也顺服圣灵的引导。那即使是这样子的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也不可能完全达到这样的一种爱。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得赎，我们还活在这个罪身啊，这个肉体还在罪的咒诅之下，所以呢，我们不可能照着我们应当爱真正的爱去爱别人，这是我们到现在都不可能做到。所谓被圣灵充满，我们还是会有时候会偏离圣灵哈。所以被圣灵充满的人，基本上在圣经上讲，不是这个人一点都不犯罪，乃是说基本上他的生活是活在圣灵的里面，可是他仍然因为这个肉身的缘故，里面的罪性还存在，他仍然会有时候会有跌倒的时候啊，仍然有时候会偏离的时候。不过基本上大体来说，他是一般来说，他是真的是活在圣灵中啊。那也因此，我们必须认识，我们不可能 只要在我们身体得赎以前，我们永远不可能照着真正应当爱的去爱别人啊。那只要我们仍然不完全，我们就不能说爱人这条诫命就可以取代了律法啊。虽然爱人的人可以成全律法，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不完全，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宣称现在耶稣或者保罗说爱人就是我们啊唯一要遵守的一条命令，爱人的命令，那么其他的诫命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在一边，这个爱就爱人的命令就取代了其他的律法啊。那么我们的不完全使我们仍然需要其他的诫命来引导我们，换句话说，我们对爱常常有误解，我们不可能对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因为我的不完全。所以我们人讲爱，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讲爱，你可以看对爱的定义是千奇，这个无所不有啊。等一等我们会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出今天教会在讲爱的时候所谓的爱是什么样的一种爱。每一个人对爱的定义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都套圣经的经文说，哎，圣经说要爱人，好，你看你一点爱心都没有，可是呢你没有爱心是以我来定义啊，不是按圣经上的来定义。所以其实我现在只是告诉我们很了解我们的不完全，所以我们还是要有明文的诫命。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跟使徒们还是有给我们清楚的一些诫命来指引我们，或者说来责罚我们，来鞭打我们啊。你譬如说登山宝训，这就是一些清楚的诫命。登山宝训的说，那都不用讲了，登山宝训一篇就用一句话，爱人如己，是不是啊？那但是呢，我们的不完全使得我们还是需要基督的律法啊。上次我们讲到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是主耶稣的教导，使徒们把耶稣的教导加以解释，或者说继续来传递耶稣的教导，或者有一些隐身的教导，但是都是基于耶稣的教导。那这个耶稣的教导是把旧约摩西的律法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更深的解释啊，更清楚、更完全的讲解。所以呢，基督的律法仍然是我们今天基督徒需要的。我们虽然知道，假设理想状态，我真正可以按着所当爱人的爱去爱的话，那我就可以成全律法，就不需要诫命了啊。那但是当然我们现在要的不是摩西的律法，我们现在遵守的是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啊。好，那么不过我们还要做最后一个说明，这里说爱人的就成全律法，主要是有关我们跟其他人相处的人的关系那一部分的律法啊。爱人的就成全律法，主要是讲到人跟人的相处这一方面，所以是十诫的后面六条。十诫的前面四条是讲到我们跟人的啊，跟神的，不包括在这里面啊。这里爱人就成全律法，不包括我们对神的那一部分的义务跟责任，主要是讲到你爱人的话，你就成全了后面从第六诫开始，第五诫开始哈，那后面六条诫命是关我们跟人跟人啊、的这个其他人的关系的。好，这是耶稣他对不起，保罗他从上个主题回到爱的主题，他给这些罗马教会的人的一个劝勉。那么接下来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就再进一步解释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他进一步来说明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好，我请你们用一句话来说明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律法是尽心尽意尽力爱神爱人如己。
哎，不是，现在是要解释保罗怎么解释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是不加害的，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在这句话之前他先说了什么？
都包括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
对，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哈，好，所以保罗他就进一步来解释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他说律法中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啊，这是他直接的提出原因。然后他会再解释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为什么，那就是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他分两个层次哈。首先他说为什么爱人的就完全律法呢？因为律法里面所有的诫命，当然这里还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哈，律法中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那他就列举了一些诫命，第九节他就列举十诫中的四条，不可奸淫是第六条，不对，第七条，第七条，不可奸淫是第七条，不可杀人是第六条，不可偷盗是第八条，啊，不可贪婪是第十条，他就列举了这四条诫命，然后他说或有别的诫命，所以呢，他主要是列举。而他所谓的律法中所有的诫命或有别的诫命，就是包括其他所有的，也就是强调在律法里面一切有关我们跟其他人类的关系的诫命啊。这里所谓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其他的诫命，他是强调在律法里面所有一切有关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的诫命。那这样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啊。好，那爱人如己这句话是出自于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我们看一下好吧。旧约，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七节，我们从十七节开始念。十九章就是列出一些从十诫引申出来的一些条例。那么十七节他说，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好，所以我们这里看到，这里讲到爱人如己，首先十七节十八节的对象是本国的子民，就是犹太人啊。对犹太人，不要恨你的弟兄啊，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所以你看，这里旧约也已经说了，我们弟兄如果有罪，我们一定要把他的罪指责，其实是为了他的益处，也是为我们啊，不要因他担罪啊。好，但是到了第三十三节到三十四节，这个爱人如己就延伸到其他犹太人以外的人。三十三节，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同居的外人你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在利未记十九章主要当然是从十八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爱人如己在利未记的上下文，首先是针对以色列人，但是也延伸到其他的外人身上啊。那主耶稣他曾经把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和生命记六章四节联合在一起，而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啊。这生命记六章，那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以色列啊，你们要听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独一的，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你的神啊。所以这是耶稣把生命记六章四节跟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联合在一起，他说这是律法跟先知的总纲啊。这是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当然这是讨论最大的诫命的时候，耶稣说 最大的就是要尽心爱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但在马太福音22:37-40，他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啊。那在那里耶稣讲把对神的责任跟我们与其他人类的关系结合在一起。那现在这里基本上是单单就着我们跟别人的关系啊来讨论。那爱人如己，有人就说啊，爱人如己就是我要先爱自己啊。你如果不会先爱你自己，你就不会爱别人啊。这是很多人就拿这个经文这样子来解释，所以强调说你要先爱你自己。其实这里所谓的爱人如己，神的话只是很一般性的来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爱自己的，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就是因为我们都很自我中心啊，每个人都是爱自己。所以呢，神要我们在关心别人的时候，用我们那么深切关切自己的这种关切去关心别人啊。我们对自己这种深入的关心也应当成为我们对别人的一个态度，这是爱人如己最主要是讲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好，那但是说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这个包在英文是 sum up 啊，包在这个动词怎么解释呢？所谓的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这个命令当中，我们怎么就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一个意思有两种可能解释哈，一个意思是说所有的诫命我们仍然必须去遵守，然而在遵守这些诫命的时候，爱人必须是我们同时具备的基本要素。所以他说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遵守一切的所有摩西律法的诫命，而这所有的诫命当我们在遵行的时候都不可以少缺乏的一个要素就是爱啊，都不能少的一个基本的要素就是爱人。所以呢，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啊，这也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去遵守这些诫命却没有爱这个要素存在我们心中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真正的去遵守那些诫命啊。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只是表面的遵守，你的遵守必须有爱这个基本的要素在你的心中，唯有如此你才有可能真正去遵行这个诫命。这是一种解释，说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意思就是说你在遵守诫命的时候不可以少爱这个要素，唯有你存着爱你去遵行才有可能真正的遵守，也就是说神才看这个是啊合乎他的旨意啊。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是表示爱人如己就已经取代了其他的诫命，因为别的所有诫命都包在这里面，换句话说爱人如己这是我们这条诫命就已经可以来取代其他所有的诫命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真正的去爱人的别时候，我们就自动的在做那些诫命所要求的事啊。当我们真正的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自动的在做这些诫命所要求的事，所以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换句话说，现在只要一条诫命就够了，这条诫命就是爱人如己，就可以取代了其他的诫命啊。那么但是当然我们刚已经说了，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就是不可能完全真正的爱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就说还是需要基督的律法啊，就是还是关于这些爱人的一些诫命还是我们需要的哈。好，那么这两个解释哪一个可能比较好呢？可能是啊后面那个，就是说爱人如己这条诫命呢就取代了其他的诫命。不过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哈，这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其他的诫命。不过基本上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说明为什么这个解释比较好哈。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宣称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怎么样，已经脱离了律法，是不是？第六章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以下啊，所以啊，第六章的十四节、十五节，第七章的第四节，第八章的第四节啊，六章十四、十五，七章四节，八章四节，这些经文都说我们已经，我们是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换句话说，我们不被律法、不被遵行律法这样的一个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做到，就是受咒诅的，已经不受这个咒诅啊来辖制啊。我们从摩西律法的捆绑中已经得释放，我们现在是属于新约的百姓，所以我们就已经不在摩西的律法之下。那么这个新约的律法，也就是基督的律法的核心是爱人如己。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刚刚提到他把生命记六章四节跟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哈，耶稣取自于摩西律法里面的一条命令，就是关于爱人方面，取自于摩西律法里面这一条命令，从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取自于这条命令，来作为整个基督的律法的核心啊，这个新的律法的核心。
嗯，
所以这个新的律法的核心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也就是爱人如己。那换句话就是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教导我们，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现在是新约的百姓。新约的百姓有基督的律法作为我们的准则，而基督的律法的核心就是爱邻舍如同自己。那基督是从摩西律法中取其中的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来作为他的律法的核心啊。好，那这是一个就是说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的基本的观念，使我们来看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可能比较好的解释就是说，爱人就可以取代其他的诫命，因为当我们真正爱，我们就在做律法的要求啊。那么另外一个原因是，保罗在这个段落里面都使用这个成全这个字，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啊，成全律法或者完全律法啊。那所谓成全这个意思就是说，摩西律法里面的要求，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就做到了摩西律法里面的要求，所以这个成全这个字也就支持我们第二种解释，就是说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基本上是说现在爱人如己就取代其他的诫命啊，因为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意思就是说我们就做到了，就已经可以达到律法摩西诫命律法里面这些诫命的要求。好，那当然我现在只是花很多时间来解释到底所谓的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基本上就记住，就是说在我们新约的百姓里，我们有的是基督的律法，不再是摩西的律法，而基督的律法是以爱人如己作为核心啊。不过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基督的律法里面以爱人如己作为核心，但是基督仍然给我们其他的一些诫命，或者使徒仍然给我们一些其他诫命，而其他的这些诫命本身仍然是与摩西律法的道德的原则是怎么样，是一致的啊，或者说仍然是取自于摩西律法中的一些道德的原则。好，接下来保罗就再进一步解释所有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为什么？他说因为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真正爱别人的时候，他不会加害在别人身上，因此他就不会杀人，不会奸淫，不会偷盗， 不会做假见证，不会贪婪，啊，所以一个真正爱人的人，他不会做这些事，那不是就是做到律法的要求，因为诫命就是说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杀人等等啊。但是相反的，一个真正爱别人的人，不但不会加害于人，反过来他会向别人行良善，而这些良善也正是诫命的要求。好，我们知道诫命的要求，一方面是不加害于人，从实诫来看都是用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啊。但是诫命的要求，我们看引申的时候，也包括正面的去向人行善，譬如说要顾念穷人，所以摩西律法说收割的时候不要割尽田角啊，这种都是正面的去行善。所以呢，爱是不加害于人，当然就不会犯十诫的这些不可不可不可，相反的会向别人行良善。而我们这样子向别人行良善，寻求别人的益处，就是诫命的目标啊。这个摩西律法里面这些诫命的目标就是要寻求其他人的良善，我们也就是在做诫命所要求的事啊，我们也就在做诫命所要求的事。这是为什么保罗就再一次说爱就完全了律法，或者说爱就成全了律法，因为爱就不加害于人，而且做对人行良善，这就是在做律法所要求的事，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爱就把律法带到一个实现，并且爱律法的实现是爱来成全律法，要在末世的时候可以完全的实现啊，在末世基督再来的时候可以完全的实现。好，这是保罗在这个13章8到10节他讲到整个新约伦理的中心，爱人如己啊，他把这个新约伦理的中心。好，那我们就看两个应用的问题，有点类似哈。第一个，有人根据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教训，宣称除了爱人的命令之外，不再需要其他任何的诫命，是否正确？我们刚刚其实讲了哈，不正确啊。那我们也已经说了，原因是因为我们还不完全啊。那不过我们可以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够真正的爱人，这个爱是怎么可以产生呢？就是圣灵啊。假设理想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激发我们去爱，那我们就按着圣灵的工作所引导我们去爱，这种真正的爱去爱别人。那当我们受到圣灵的激发，正确的去爱别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在遵守神的命令，或者说我们就不得不遵守神的命令，因为是圣灵在我里面激发我去爱，激发我用正确的爱去爱别人，那我也就是在遵守神给我们的命令。那么诫命本身也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圣灵激发我去做的跟神的诫命的要求绝对不会矛盾，绝对不会冲突啊。所以如果理想的来说，我们都能够受圣灵的激发，受圣灵的引导，正确去爱，那我们就已经在遵守神的命令了，这些诫命。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我们不完全，一方面我们活在这个肉身，所以呢，如果从罗马书12章2节来看，我们必须心意被更新才能够查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的心意永远不是完全的被更新，我们现在很多的价值观，很多的思想还是世俗的价值观，或者是所谓从人的观点来看的这些价值，这种角度，所以我们是 圣灵在我们心中做更新的工作，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做更新的工作。可是这个更新的工作，我们在查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说过，这是怎么样，这是一个一生之久的过程。那么既然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没有被完全被更新，我们对神的旨意还有对爱真正的意义都会有误解，我们不可以不会完全正确的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只有被更新了，我们才会查验神的旨意。可是没有被更新的那些思想跟价值观，就不能让我们去查验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就会对真正的爱有所误解，以至于我们仍然需要神清楚的诫命来提醒我们啊，来提醒我们神绝对的要求到底是什么，来把我们纳入正轨里面啊，来把我们纳入这个正轨里面。因为我的不完全，我的心思意念的更新也是仍然不完全，所以呢，我就不可能已经完全正确的查验神的旨意，不可能完全正确的对爱有正确的认识。很多时候许多的误解啊，所以刚刚我们等等就会看一个实际的例子，我们所说的爱跟圣经上神所定义的爱是不是一致？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是很世俗化的，是很以人的想法为出发点的。那从这样的观点来讲爱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说是在遵守神的诫命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有神清楚的诫命来指引我们。好，那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说爱的命令是爱人的命令是绝对的，那其他的诫命就可以看情况由爱来做决定，是否正确？
不正确
哈。那我们举个例子哈，神的诫命有一条不可做假见证，这条诫命的本质就是什么？
不要说谎，
对，要诚实，不要说谎。好，那这是神的诫命啊。可是今天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来找你，他跟你说，哎，那个张世荣哈，他有没有在我背后跟你讲我的坏话？好，那你怎么回答呢？
没有。
你就会，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如果我诚实告诉他说张世荣讲了他什么什么坏话，那我就会让他们的关系被破坏了。所以呢，基于爱人爱弟兄，我就不可以诚实，我就撒一个谎，没有啦，没有，他说了你很多好话。我只是用这个例子哈。所以我们今天讲说爱人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呢，其他的诫命就看情况由爱来做决定。这个例子就是，我就说实际一个例子哈。那么譬如说我们今天家人或者说教会有我们比较亲近的人生病，那么可能这个病很严重，就是已经到了末期了。那我们也常常会做的一种方式就是，因为爱的缘故，我们不告诉他生了什么病，何必呢？他已经这个时间没有多少了，干什么跟他说，让他在那边担心啊，让他日子过得这个好像说在最后这段时间过得这么痛苦。 OK， 所以为了爱的缘故，我们就不要把事实的真相告诉他。那所以我们的问题说，这样子是对呢还是不对？
不对。
好，为什么不对？
因为没有把真相告诉他，就是让他没有在他最后要结束的生命的时候，还没有把他与神的关系搞清楚。
对。好，这是讲到生病的。那如果像刚刚第一个例子呢？
我可以少一点。
这个假见证，罗马书讲的，这做假见证就是顺从肉体，不顺从圣灵。
对，但是就是我的意思说，你如果讲了真话，不是把他们两个关系破坏了吗？
但是讲了真话， 你要讲真话可以帮助这个弟兄或者这个姐妹真正的转向神，
嗯，
才是诚实话。
嗯，谢谢宝慈这一方面分享，就是关于我们遵循神的话的时候是要付代价的，这是肯定的。那也是跟我们错误观念，我们以为说遵循神的话就是好像说就应该是带来的就是顺利，就是啊，就是所谓的哦，有圣灵的工作，哇，你看就一切都解决了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人的这个心思意念没有被真正的更新，能够明白神的话。耶稣讲了那么多，如果我们所说的真理，黑暗是不会来救光的。如果你说的是真理，如果这个人他要选择活在黑暗里面，可能他听了不是得帮助，反而他会更加的产生一个反弹的一个效果啊等等之类。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每个情况不一样，有些情况是我们也许讲了，哇，真的可以让别人也得造就，我们也把我们的担子卸下来了。可是有时候我们讲了，并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就必须付这个代价。那所以像刚刚，如果像刚刚那个问题，你可以怎么做？
啊，你说，
就如果人家来问说，哎，他有没有说他的坏话？啊，不说可不可以？
隐瞒就是撒谎，
撒谎嘛。
对，不是，他假设来问你，那你怎么隐瞒？我问你，
就是我可以不可以说，请你直接跟。
你这些回答就表示都已经是 hint
了，
都已经是 hint 了。所以呢，这个是事前当时哈。假设你当时没有这样做，所以这种哈，我刚刚举这个例，或者你现在提到这种有一种名称叫 situational ethic， 就看情形来决定，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起哈，我是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只是讨论哈，所以这是很危险的事情，而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最。现在最严重的问题里面，今天在教会里面，你就会发现很多论调都是属于
这
种，就是 situation。我们不是直接，因为 situation ethic 它当然是很强很强，可
是
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就属于这种 situation 的 ethic，
就
是看情形。所以圣经上的话都可以看情形 ，OK？ 那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小心啊。但你的顾虑是应当有。那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的处理的问题，可是很难处理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掉到那种 situation ethic， 就看情形的里面来选择神的话哪些时候可以做，哪些时候不可以做，这是那个危险。这其实应该要把它讲。对，这就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爱，所以我就不要告他。可是这对还是不对？那基本上，
我认为这个是对的。
那可是刚刚我已经讲了，神的诫命告诉我们不可说谎啊，或者说不可做假见证。OK， 那所以这个会跟神的诫命有矛盾，会跟神的诫命有矛盾。这样做会跟神的诫命有矛盾。所以我们刚刚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常常就会说，我们以为这是爱，可是。我们就变成选择性的来遵守神的话了，好，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好，我们把这题结束一下哈。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碰到一些情况，我们很难决定要怎么做，而我们常常用爱来做一个好像借口，说因为我爱这个人，所以呢我就会选择性的有些诫命我们就不去遵守，那这其实是不对的啊，这是不对的。我们绝对不应该说在某些情况之下这个我们神的话我们要遵行，可是某些情况之下我们必须考虑，因为爱的缘故我们要考虑不要伤害到这个人或者是什么哈。那当然刚刚你提的这个问题如果今天是一个慕道的朋友啊来问我们，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想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基础，就是神的话、神的诫命是不打折扣的，这个我们要先站稳啊。那先站在这个基础上，接下来 我们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你第一个反应你就先心里面可以祷告啊，心里面可以祷告。我想我们要学这个这样的一个功课啊。有时候我也是面对一些情况，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第一个做的事情我就暗暗心中祷告，我不需要闭眼睛，可是我可以心中暗暗祷告，我就求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够讨你的喜悦啊。那但是呢，我还是觉得哈，我们心是从真诚的出发点，我们即使在讲诚实话的时候啊，那个我们真的有一个爱人的心哈，我想我们讲出的话会不一样啊。譬如说，即使这个慕道友来问我说，他有没有就是说问我一些事情，我必须要诚实的讲的时候，我如果真的是存着对他的顾念，可是我又晓得我也不可以违背神哈，那我有这种真诚的对神跟对人，先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可是也爱人如己，也是深切的考虑到人的时候呢，我想我说出的话即使是个诚实话，还是能够感动这个人的心。我的意思说，这个东西，我所谓的感动这个人的心，也许不一定，我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让他看见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榜样啊，不一定说这个事情会解决，可是他可以看到一个基督徒的榜样。我想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他看到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活出的一个生活哈。那但是这不是容易的事，我还是要说，是很多时候在很多的处境之下是不容易的。不过呢，我们千万要记住，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神，这是耶稣在把这个诫命放在一起的时候，他首先强调的是尽心尽性尽力尽力爱神，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爱人如己啊。所以我想这也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guideline。不过我们只是要千万要切记落入这种叫 situation ethic 的错误里面，就是因为环境，我们考虑环境，甚至我们以所谓的爱人作为一个借口，说是这样子才是爱他，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神的话或者神的诫命，在这时候就把它放在一边，不去遵守，那这个是一个种非常大的危险。而且这样子做，长远来看啊，我们做很多事情，我们就像刚刚世荣提到，不要只是从眼见的短视啊，短视，或者说眼见的，就是说我们没有看见那永恒的价值。还有呢，我们很短视，我们只是看现在，我们没有看长远一点的这个果效。所以我们还是要站在神的话语上，不可以打折扣。那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种的教导，认为爱人如己的诫命可以来做其他诫命的解释，就是说以这条来解释其他的诫命啊，意思就是说不可做假见证，这条诫命我不能够用爱人如己这一条，而且常常是一种错误的自我的一种理解去解释神的其他的诫命啊。因为神自己的话是不会矛盾不会冲突的，所以呢我们就必须来寻求神的帮助。那么主耶稣跟他的门徒也给我们其他的诫命，这是我们刚刚说的，因为我们的不完全，所以神的诫命本身还是对我们有帮助。所以我们人不完全，所以我们以为说最好不要说，这样子不会破坏他们的关系，可是神别的诫命不可作假见证，就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爱人的事情上，我们就给我们一个指引，让我们不至于落入那种错误的爱的观念里面啊。那所以当然在我们这些基督的诫命或者基督的律法里面，我们还是要强调爱是内在的动机，然后我们把这些诫命啊，就是外在的行为，我们去遵守外在的诫命，这两方面应该是不要偏废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确实我们要寻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更新我们的思想， 来激发我们的爱，在我们心中做这种内在的工作，使我们的动机是出于和神的旨意，能够按着真正的爱去爱别人。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是有不完全的时候，所以这个诫命就可以来在我们不完全明白的不正确或者有误解的时候，来指引我们一条正确的路啊。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一方面需要内在的动机继续被圣灵更新，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过程，我们也需要外在的诫命，我们也要去遵守。那不过我们遵守诫命的时候，我们也必须知道，我们不能只有外在的遵行，我们必须是从心里面做的啊，是从心里面做的。所以基本上就是要有一个平衡，这个真挚的爱是从心里发出的，然后有外面的行为去遵守神的诫命啊，而我们在心中对爱的这个认识有时候不完全的时候，也就借着外在诫命清楚的指引，清楚的教导，来帮助我们走在爱的方面能够有个正确的了解，或者说做得合乎神的旨意啊。那确实这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我们就是要不断的祷告寻求，活在神的里面，我想这是我们尽力能够做的。那我们不完全的地方，基督的宝血也遮盖我们，我们事后我们还是会看到自己啊有亏欠的地方啊，这个我想神也让我们借着这些过程仍然有更多的生命的操练跟学习啊。不过基本上就是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了解，我们不要用这种所谓的以不同的情况做考虑，就把神的话的绝对啊不绝对性，所有的诫命就有时候就可以放在一边啊。这是我们常常很多时候人家问问题，就会问完了以后，就如果我提出一个圣经的真理的原则，马上的就说可是那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可是那就是这个东西好像就那这个诫命就是变成是做不到的啊。那这个观念我主要是要让大家一定不可以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一种观念跟想法。那不管神的命令是多么困难，有时候我们遵守的时候，就像宝慈提到是要付代价了，那我们就必须要付代价。那但是有时候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神给我们真正的智慧，我们也可以真的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帮助别人，或者说去把这件事情能够把它处理得很好。但是这个东西，反正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那时候基督审判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 surprise。真的是会有很多失败，因为我们现在人看为好的，就从永恒来看不一定。所以真的我说就说我们真的就把我们的心真的是对准神，尽心尽心尽心爱神。真正爱神的人，他一定会让圣灵来帮助他去爱人啊。这个我们不完全，我们绝对不完全，我们一定有很多在爱人的事情上我们有很多的不完全的地方。不过我想神，我觉得最安慰的就是神的审判不是有一个完全的标准，然后哎，我做到80%，你只做到70%。神的审判是忠心和尽心尽心尽意爱神。你有没有忠心，你有没有尽心尽意爱神，神鉴察，神知道。所以他不是用成果来表示啊。你如果尽心了，如果你用神的标准来看，你可能只做了60%，可是你已经尽心尽心尽意了，你已经真的是持守住你对神的忠心了，那你就可以得神的称赞。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世俗的价值跟标准跟圣经里面的，连我们基督徒都有一些误差，我们总是以外面看得到的来衡量一个人，可是神是看人心，神衡量从心里面来做最终的衡量。 那我们真的要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有真自由，我们就有真自由，我们就可以免于活在别人的压力之下，免于活在别人的称赞这或者别人的毁谤之下，我们就可以专心的只讨神的喜悦，我们就可以专心的为神而活，那我们就有真自由，那是真自由，那真的是真自由，你就可以免于今天很多的所谓的这种世俗或者别人甚至自己家的压力和这些很多的这种期待，不同的期待，不同的压力等等。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